好，我们就开始我们等于是在这个退休会哈，第三堂的信息。那我在这边还是简单的温习一下，然后我们就要一起祷告啊，进入这个第三堂的信息。就是这一次的这个退休会哈，是围绕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七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虽然这段经文你说牧师它不是很多很长哈。可是他在彼得前书的位置跟他前前后后他十分的重要。那这个我可能在昨天晚上开始提的时候，包含今天早上第二堂我并没有特别的去提，就是在彼得前书你会看见他有就是有不同的分段的方式哈。其中有一个就是叫亲爱的弟兄啊，所以如果你用亲爱的弟兄啊，你会发现它出现在比如说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一节，我们如果你有圣经你就打开来看一眼哈。彼得前书的第二章，这个我们并没有预备经文投影，就大家看一下圣经，我们看一眼就好了哈。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一节，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啊，留意那个寄居这个字。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看见了哈，这个我们这个好行为是可以被人看见，然后看见的人可以归荣耀给神的哈，这个是很正面的。那所以从这个第十一节开始一路到第四章，我们说七到十一节变成是一个这一大段的高潮，因为在第四章的十二节以后又出现了一个叫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啊，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段落，一直到最后结束。那有一种分段是这样分，所以就变成说从第一章一开宗明义到第二章的第十节就在讲神的恩典，怎么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我们，然后我们又是靠着圣灵可以成圣，可以得到生命等等。然后从第二章的十一节这个亲爱的弟兄啊，他就开始在讲说我们应当怎样的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好好的生活，有一个好的行为哈。那他就教导我们，而这个教导来到的最后的高潮就是第四章的七到十一节，而因着有七到十一节的预备，接下来他说，亲爱的弟兄啊，如果有火炼的试验将要来啊，将要来啊，会临到你们，就不要以为奇怪啊。所以这个是彼得前书哈，这一段七到十一节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它在彼得前书的这个位置超级重要啊。它是整个说我们是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之下，因为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等等等。好，我们就做一个祷告。进入今天的第三堂的信息，恩主，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你赐给我们这一本宝贵的彼得前书，当然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我们就在这里求主，你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我们最好的老师，在接下来帮助我们可以明白进入，既然我们是要活在你再来的亮光之下，我们要怎么样的活呢？我们要怎么样的预备自己呢？你说要切实的相爱，因为那是最要紧的。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日子，上帝的角度看时间，有一个叫做万物的结局近了。如果我们还有一些些的时间，我们是要用来好好的进行祷告，我们要用来好好的彼此切实相爱，好好的彼此款待，彼此服侍，把你的福音传扬，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也活出一个讨主喜悦的样式，有好的行为， 我们活在世人的当中，然后把大家带到上帝的面前，能够传福音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从这些我们的亲朋好友开始。谢谢主，好让我们能够预备你自己的再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如果说要打出投影啊，就打出那个 sin， 就是那个第一个，我们就是打出经文，我们就不再读了哈，因为我们总共已经读了两次。那经文的那个第一页，再回到第一页，就会看见第八节，就是在第七节之后，就是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接着第九节，等于是第三个一个，我们就说像是命令祈祷，就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所以我们这一堂的信息是把第八节跟第九节都包括。虽然你说，哎，这个不就是有四样事情吗？好，今天早上讲的第一个就是祷告，那现在就把第二个、第三个也讲啊，因为第二个、第三个可以合在一起讲。然后到了晚上，就会看彼此服侍啊。在这里最要紧的这一个词汇的表达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可能更容易凸显，那当然看原文会更凸显它。万物原来英文把它翻成 all things， 有一个 all 啊。那最要紧的，如果你看看英文，它就是 above all， 有点感觉吗？它就原文也是这个 all 哈，围绕那个字哈。也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叫做万事万物 all things， 解决进来。然后接下来讲完祷告之后 ，above all， 而这个 all 就是跟那个 all things 那个 all 是连在一起的。来看的话，彼得他就用一个这样的一种文字的方式，来制造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或者说来制造那个印象，就是在这个万事万物都要来到一个结局哦，或者说来到一个高潮，而在这个万事万物这个所有的这个当中 above 这个所有，只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相爱。这样有点感觉吗？所以这是非常凸显的，而且不止彼得是这个观点，你可以说整本圣经啊，比如说用保罗所写的信，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的吗？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但是他没有听到这里哦。其中怎么样？最大的是什么？是爱。那为什么不说其中最大的是信？信也很重要。其中最大的是望，盼望也很重要啊。其中最大的是爱。有一个可能，当然是围绕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前前后后讨论 N 次的那一个上下文来看。但是所有在新约圣经里面讨论上下文的时候，这个 N 次有关服事啊， N 次的上下文都跟爱有关系，所以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你可以说润滑剂。也就是说，我们谈 N 次彼此的服事应用，在教会的服事，如果不在一个彼此相爱的前提之下，一定会产生冲突矛盾，保证的啊。那彼此的相爱，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很重要。而且爱为什么是跟其他都是长存，而且最大的是爱啊？因为爱从某种意义来讲，神就是爱啊。这是约翰啊，我们已经动用了彼得、保罗，像把约翰大哥也拿出来啊，就让大家知道说，哇，神就是爱耶。那所以这在这个当中，你可以说，当我们在我们非常有限的人士的生活当中，哪里你看见了像是神的爱的这种表达，你就看见了神在我们当中。从某种角度， 也可以说，在我们非常短暂的今生今世当中，我们可以跟这一位永恒永存的神来接轨的是爱，啊，这样有点感觉吗？所以在这个当中 ，above all， 要彼此的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你们要互相款待，发怨言。那我就把这两节圣经呢，我就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一起跟大家探讨啊，就是。既然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那现在我们说整本圣经都是如此，保罗、约翰都是这样看，那我们怎么操作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谈彼此相爱，你不能挂在嘴头这个口头边哈，然后就说对对对很重要，就你怎么去操作它， OK， 你怎么去实践它，就是那个操作的方法。然后呢，我们说，哎，其实有方法，方法，比如说就是用互相款待啊，等下会解释互相款待是什么意思。不仅在当时，在现今也可能是怎么样的一种方法啊。但是我们一旦去用方法，就会发现说，会发怨言。意大利人，你告诉我们啊，会发怨言。那我们就说好了，那我们就需要去实践这个彼此相爱，我们需要有那个力量。OK， 就现在方法告诉我们很具体哦。叫款待啊，当然我会解释款待怎么去操作。那发现就算有方法，哎呦，但是我会发怨言，那个力量怎么办呢？我发怨言的时候怎么弄？你说是不是？现在我知道了，发怨言可以跟神祷告啊，说我很气啊，这个鱼发臭了、啊。但是呢，我们就说除了这个祷告之外，那我有什么其他的力量啊，可以让我来继续的去相爱？然后最后。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通常我们会说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再谈如何这样做，对吧？我把它倒过来，那你说为什么呢？我就说反正我就倒过来了嘛。好，那互相款待，款待这个字啊，如果你把那个字本身啊，把它望文生义的话，它就是那个字，一个字本身呢，就是说你愿意去做那个你不太认识的人，叫陌生人，你愿意去做他的朋友。这个在当时第一世纪其实是要冒一点风险的。我就说第一世纪的场景啊，我们现在在美国生活一切都很便利，但是你要想一想第一世纪啊，没有 Uber， 你自己也没有车，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坐十一路车，知道十一路哈，走路。那你走也不能够走多远，然后你就累了，然后也看这个太阳就要下山了。哇，那怎么办？会有盗贼出没。那所以如果说有一个基督徒他愿意开放自己家啊，你说这个就是民宿 ，Airbnb， 哇，你说第一世纪就有。就是不要跳那么快哈、啊，我的意思是说，基督徒是因为有爱心哈、啊，因为我们款待嘛，款待那个字，彼得用那个字就是啊 ，be friends of strangers 那个字的意思哈、啊，所以他就愿意开放，因为纯粹是因为要分享神的爱啊，他就开放，开放意思就是说招待吃跟住啊，啊，你说免费的、啊，我说看起来是啊，那然后呢，就是有机会就可以传福音啊什么的，那。当然你说这个对陌生人啊，那会不会是他们先开放给一些就是所谓的传道人，他到各个地方各个教会去传道，然后呢我们优先的去招待传道人，那也可能啊，我现在讲的都是真的东西啊，我只是像个讲故事方式啊。那你说 OK， 那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是他们在当时第一世纪去执行这个互相款待？那他们没有一个像安城华人教会那么大的土地，盖了那么好的一个所谓的教堂的建筑，听得懂吗？当时他们都要在什么家里面聚会 ，OK？ 那所以如果某一个信徒的家比较宽敞一点， 他这个从款待的角度，就是他愿意把他的家开放，让弟兄姐妹来聚会。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彼得他们讲到圣灵降临，然后很多人信主，留意说他们在哪边聚会吗？啊，对对对，那个是在他们祷告的时候哈、啊，那但是也是在家里面。那我就把彼得对不起哈、啊，就是《使徒行传》那边我就读出来哈、啊，你听一听哈，《使徒行传》第二章，在那边他们在啊天天同心合意，四十六节，二章四十六节，在殿里且在家中握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在家里面，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最后结束，四十一节四十二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被算是为配位证明受辱，那个时候逼迫就已经发生了。然后留意四十二节说，他们就每日在店里面，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在家里。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放家庭的经验啊？那我们家自己做过，但是我更是佩服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哇，他的那个开放家庭招待茶点那是不得了的。然后你就想象这个情景。如果那个开放家里面聚会的时候还有小朋友，你叫小朋友 OK， 那结果不小心一个饮料洒在地毯上啊，你说是不是我们现在都是把这个地毯都掀掉，都是做那个木的木的，就想到这个情景。哎呀 OK， 我是说以前啦，就是你就看见马上那个地毯哦。那你是家主人，你就想象，如果你是家主人，你怎么办？哎，我就想听听看大家意见。你就想象啊，如果说是你家，哎，那个时候你当时要怎么去处理？是聚会哦，可能就在吃茶点了，就聚完会了，就讲吃茶点才会有这种情况。那你会怎么去处理？你说是不是没遇过？我可以不回答，哎，可以啊。我看你们好像开始有一点，哎呦，王牧师在这边，他在听，他不知道。就是我看过不同处理的场合，但是我现在要讲的还不是你怎么去处理，而是事情发生，你的地毯就脏了一块，这就是款待嘛。所以我现在只是想说，如果当时，那现在今天我们也想要实践互相款待，因为我们可以执行操作彼此相爱，不然我怎么感觉到？你在爱我，我在爱你。OK， 就是，要常常在一起吃饭。OK， 因为，我会被问到，为什么有这个声音？是因为我有干扰吗？是因为我的关系吗？我走上来好吗？好，那就是我会被问到啊，说，哎，圣师。你们教会好像也植了一些堂，也产生了一些传道人，那你们怎么培养这些所谓的传道同工领袖，或者你们平常不怎么干什么？说我们也没干什么，常常花很多时间聊天跟吃饭。我是说真的啊，那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吃饭聊天的时候产生的灵感的火花啊。那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啊，就是基督徒在一起吃饭很重要，你读读路加福音就知道，说耶稣啊，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要不就是被人请去吃饭就在家里面，要不他就是在前往要去吃饭的途中，或者他自己请人吃饭，知道我在讲什么？五饼二鱼，设立圣餐，然后在他复活之后，他又跟人吃饭。烤鱼，哇！我要认识你弟兄，你会带诗歌，还 pay attention to 这个思考。那个
做给你吃，
哇，这么好，我更要记得你。我刚没有听错，你说你要做烤鱼给我吃是吗？你是这样说还是我听错？
他是说给大家吃。
啊，还要做烤鱼请大家吃。那 OK， 不要有压力了。那所以呢，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所有关于吃饭的经文拿掉，路加福音会变得很薄。然后路加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里面，他很喜欢用吃饭宴席来让我们想象什么叫做神的国。 OK， 因为神的国就是上帝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主人，他喜欢我们在他的国度中吃饭。而且如果真的从吃饭的角度来讲，是上帝请客。我说整个救恩是耶稣买了单，不是吗？然后吃完饭之后，我们白吃哦，因为耶稣买单嘛，懂不懂什么叫耶稣买单？定时价救恩。然后上帝说，吃完不要走，加赠。哇，你说加赠什么甜品？没有，就是加赠圣灵。听得懂吗？整个救恩，如果你围绕三一真神啊，是上帝请客，耶稣买单，然后吃完还有圣灵的。那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会说哦。所以吃饭很重要，是的，吃饭很重要。那这个款待又会发生那样地毯弄脏的时候，你就会想象，哎呀，不发怨言有一点困难。我不是说你们会发怨言 ，OK， 我不说你们，我是说，在我自己想象，跟我们家也请过几次客，也看看很多弟兄姐妹，因为不是你们教会啊，因为我跟你们不太熟嘛。我是说，有的弟兄姐妹私底下会跟我这样说：“哇，真的是蛮累的事情，不容易啊，不容易。”你想象，所以不发怨言几乎是不太可能。而且在这个当中，你发了怨言怎么办呢？啊，当然我们就说又可以祷告哈，又回到刚才说可以祷告，下大卫大家跟他祷告。那现在我们就来到讲到了第二个点，就是就算你知道了。实际可以这样操作，我希望大家可以举一反三啊。那现在我们说啊，疫情也比较稳定了啊，可以 in person 可以在一起吃饭，面对面什么的、啊、都很好。那但是如果说发了怨言之后，怎么去执行彼此相爱？我们就说不是只是要知道去执行。这个彼此相爱可以具体用彼此款待啊，这样的操作 hospitality。但是，一旦发生了怨言，觉得不太能够爱下去，我们就说哦，我去实践彼此相爱，我得要有力量啊。我们说祷告啊，因为起先就谈了祷告啊，祷告给我有力量，我发怨言告诉神，然后神就重用他的爱充满我，又可以。我说很好啊，我说很好，对。但是另外就是在这个彼此切实相爱的这个切实这个字，它也提供一个角度让我们可以看见了那个力量。切实这个字不太好翻译，那我就用比较图像的语言啊。因为切实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可以说，你说翻成一个对等的中文就是 persist， 就是你这个人很能够坚持到底，或者你很稳定，很 constant 啊，或者通常我们说这个基督徒姐妹叫老公啊，我唯一的一个就是说你眼睛睁大一点，看他靠不靠谱就好，就是知道靠谱是什么意思吗？靠谱 ，OK， 那就是因为亚当大哥不太靠谱，所以才坏了大事。你知道那个禁果啊，是他没有太靠谱，所以呢。在那个当中啊，我们就说哇，我怎么样的去切实呢？怎么可以说坚持呢？ OK， 那个图像语言有一点是哈，大家你知道今年2024年又是有奥运对吧，在哪举行的？巴黎啊。你看那个跑步的人啊，田径，我们就用百米 哇，你看这个那个百米啊，最后到那个底线在冲刺的时候，他不会是这样，他都是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应该看过每一个奥运啊，金牌啊，你就看见每一个选手在冲刺百米的时候，然后他用尽他全身的力量施展出来，他要 OK， 就这个图像叫切实 stretch， 这样有点感觉吗？哇，你说是不是那个要很用力耶？说不仅是很用力，好像是要用你的洪荒之力。OK， 这是一个网络用语吗？还是什么？是的，就是很用力的感觉，是不是？洪荒之力啊。好，那就是说，就是你要哇 stretch。哎呀，你说是不是？那好像还是很需要祷告。我说难怪祷告摆第一位，就是你祷告才有力量啊，就不然你怎么去 stretch？ 但是呢，他的这个切实，他用这样的一个图像语言，其实也在鼓励我们，因为他这个图像语言，他在第一章的22节就用过。我把那个彼得前书嘛读出来，就大家如果你有圣经，就一起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看一眼啊，在那里他有上下文，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是一个 purpose 目的子句 for 啊，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就这个字，同样他已经在1章22节出现过用过，现在在4章18节又出现一次，所以他就会说，如果你读过整个彼得前书，你已经有印象了。而在那里1章22节我刚读的地方，他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切实相爱可以怎么出来，当然是要从心里面出来，但是前提是因为我顺从了真理，我信了耶稣，我跟耶稣连接起来，我的信心啊，信心是一个关系啊，信心是一个跟耶稣发生的关系啊。我洁净了自己的心，所以我开始跟着这个耶稣去学习的时候，我在耶稣的福音中被浸泡的时候，我的很多的观点都开始改变，所以我会说，我爱弟兄，而且要切实的去相爱啊。所以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可以切实。好了，这是力量，但是最后我要花点时间跟大家谈啊，什么叫做爱里遮掩许多的罪？因为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他加上一个因为，就变成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第三个点。除了第一个点开始是好，就如何去操作哦，很好，就可以宽带多吃饭，但是会发怨言，因为请到家里面地毯弄脏了。可是呢，我们就说，那又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力量啊，去实践的一个力量，切实的相爱、信心或者祷告。可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说，哎，我干嘛做这个事啊？就是回到 why 啊。通常我们都会说，应该先讲这个 why 嘛，就是动机哈。我放到最后讲，因为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这里。他说因为只有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啊，这个时候我们互动就要开始了。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看见遮掩这个字，你就看看英文圣经，请问英文圣经是翻什么 cover？ 那我就问大家，无论你看见中文翻成的遮掩，后面还是许多的罪啊，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英文把它翻成 cover， 盖起来。你这样猛一读的时候，你觉得彼得在讲什么？什么叫遮掩？爱怎么把这个罪遮掩起来？遮掩是什么意思？包容。哇！一下就讲出标准答案的时候，我也有点不知所措。好，很棒啊！所以，我们是你们自从那一排就开始 到这边都是民间的高手，这边比较少听见发声。哎呀，有弟兄在那边啊，这个好，高手这边也有高手啊，全部都是高手啊。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不是像扫灰尘那个地毯这样扫下去，这样的 cover up， 它是 cover， 是包容。哎，那姐妹，我可以多问一下，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包容呢？为什么你不会说是把它那个装作没看见？
好，我觉得可能跟我的背景有一点点关系。
OK。那我更是好，请继续说，好，继续说。
我的圣经有点不清，这样讲会冒犯你。
不会，没事的。
中文的圣经有一点凹，翻译过来有点凹，是这样。
好，那反正就是你的自己体会，就是说这个看这个上下文，跟你就是慕道一阵子，对圣经一些真理的了解，你就比较看见说这应该是包容。那你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哈。那这个拗口，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和合本确实是比较久一点以前的翻译，所以现在有些新译本啊。但是不管这个先把拗口放一边的话，我就会说他在这边用这个字，你当然可以回到旧约圣经哈，可以去看。然后呢，等等啊，比如说箴言啊这些，我就不去讲细了哈。那我现在就说我们讲回这个。彼得在那边所说的，他说因为只有爱在你看见你家地毯弄脏了，我们就讲得很实际哈，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可以去包容这个情形，这样有点感觉吗？就因为你可以包容这个情形啊。但你说那个是许多的罪，这个不小心哈，对，好，那现在我们就来谈罪。就是这个许多的罪，最有可能，你觉得在他们那个时候，彼得那时候，也跟我们今天现今有点关系。你说这个彼此之间，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信徒跟信徒彼此之间嘛？你说那个是像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他叫许多的罪，对不对？那但是你说是像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叫做那个许多的罪？先地毯弄脏啊，地毯弄脏，我们说不太那个，就是小朋友不小心啊。但是我们现在说人跟人之间，假设人跟人之间，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圣经会称他做罪呢？
欺骗，
还有呢？
嫉妒，
彼此发怨言，可以算得上。大概就是这样讲。所以就变成说人跟人之间，或者我们就说信徒跟信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那个关系真的出了问题，就像刚才大家所说的。所以我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就比如说有一个冲突真的发生了，变成说哈，我这样说，那个地毯弄脏是包容，但是到了这一个关系冲突紧张，甚至大家吵起来了，好像不太能够彼此原谅，但是圣经教我们说到了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怎么样学习，我们通常会用什么饶恕或者原谅这个字，是不是？就包容只是像地毯弄脏，但是你可以从这边延伸嘛，就爱这个东西可以是包容，甚至就说有人得罪了我们，你可以去原谅他，然后我们说得罪的很严重，我们就用饶恕这个字，这样有点感觉。但是人跟人的，我们说会很实际的。今天假设我跟这一个弟兄姐妹有冲突，那我们说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听过哈？那我现在就说哈，假设在我跟他的冲突当中，我负1%的责任哦，对方是负99%，有听懂啊？这是前提啊。你说不可能，圣牧师你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好。我说对啊，我是说假设嘛，假设啊，你还了解我就知道我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好。那但是我就说，今天假设真的这个事情上我只负1%的责任呢、啊，可是他得罪我啊。 我心里很痛，平时都是好弟兄啊，那我怎么办？我怎么饶恕？我们讲实际的，你怎么去？怎么去啊？祷告，很棒哦。其实你离上帝很近，或者说你已经一脚都跨进去了。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教导是说，我们要从心里面去饶恕我的弟兄，就不是记得那个七十个七次吗？那我就说，你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祷告？如果用刚刚上一节讲的大卫说我惧怕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祷告什么？你说上帝啊，这不公平，明明是他伤害我，可是你要我学饶恕，明明是他99%的责任伤害我，我就跟上帝这样祷告。但是结果呢，是我现在作为一个受伤的哈，被欺负的，我还要用饶恕，或者我还要先面对我的这个受伤，带到你的面前去处理，真是不公平啊！啊，但是上帝，我有点明白了，就是你要我在这个不公平当中，我反而因此可以得以成长，因为成长不是这样来的，不然你怎么成长？或者我这样说哈，如果我们说要去动用到饶恕，通常都是什么？很重大的伤害，明白吗？就是不然就不太会去嘛，想到要饶恕。但是也只有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走过一点点这个饶恕的哈，我们人才可以真的成长一点。你这样也听得懂吗？ OK， 好，那所以就这样祷告咯，就跟上帝诉苦。我还记得我跟大家提上一节，就是你要学会怎么写哀歌。大卫写了很多哀歌，什么知道？拉妹，哀歌，学着写哀歌啊，诉苦。但是诉苦只是第一步，不是最后一步啊。就是你苦不要一直诉，诉了就是一直就变成在旷野兜圈子，就会倒闭的。就诉苦只是第一步，你不要停留在那一步。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你要学会怎么弄啊。好，但说回来，然后呢，就变成说你就要先把这个苦，因为你被伤害，然后你要学着去饶恕，说饶恕不了他，我很恨他什么的，你就告诉上帝你心中的这些感受、痛苦等等等等这些你的想法，跟上帝对话。好了，这一个苦情好像得以交托啊。啊，那接下来还记得哈、啊，我刚才的前提是说他99%的责任，我只有1%，那接下来我怎么做？啊？哦，我认罪，怎么认？哦，对，好，赵先说的好哈，1%，所以我也有错，是不是？那所以，我接下来我可以先祷告，我说主啊，我好像也看见我在这一个冲突里面，我贡献了1%耶。哎，起先你被那99%冲刺嘛，所以你要先解决那99%， OK？ 那解决了之后，你心比较定下来，就说：哎，我还有1%，对吧？所以我就先跟神去认罪，说：神啊，求你也赦免我，我有1%的责任。好了，跟神的部分都处理完了，接下来呢？
没处理完，
还没处理完啊？那接下来要怎么办？
要感谢神赦免了你1%的
罪啊！很好，这个姐妹说的好哈、啊，那就是。继续要完成这个祷告的过程，不是只是诉苦，不是只是跟神倾心吐意的祷告，最后你可以感恩，你可以感谢他，这个其实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你看整个诗篇啊，它大概都是从诉苦，然后到神赐给你有一个新的观点，给你有个新的力量，最后大概诗篇都会停留在感恩、颂赞啊、歌颂、赞美啊这样的，这样才算走完。好了，那都走完了呢，接下来怎么办？啊，那跟人的关系怎么办呢？因为最后我们是彼此切实相爱嘛，那跟人怎么办呢？哎呦，不错，你就请那个人吃个饭。那吃饭，那你接下来怎么跟他聊呢？啊？啊？然后他都吃饭了，所以就。所有就是就没事了，就可以放下了，可以了。那不错不错哈、啊。那我就说哈、啊，如果我们说照表操课， 照着教科书的话，如果在吃饭的席间，对方他其实也知道嘛，那但是他既然愿意吃饭，表示他也好像也可以放得下嘛。哎，这个蛮好的谈话气氛，在这个蛮好谈话气氛的上下文里面，你就说，哎，你说大哥很不好意思啊，那一天我们那个事情啊，我也觉得我自己其实是我开始的，我就多讲了那一句啊，真是不好意思。你就不要说，结果你讲了99句啊。你就说是我，真的，请你，真的不要介意啊。他就说啊，没事，其实我自己当时也没有按耐得住啊，就跟你讲了，我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我就后来讲了很多了，哎呀，你也包容吧。我说 OK 好，那就吃饭啊，吃饭很棒。那所以这样的话，就跟神自己跟对方都处理了，这样有点感觉吗？那你只要负责任你的1%，或者是10%，甚至是50%、60%、70%、80%。那圣经的原则，你发现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教导，不管你是伤害别人的人，就是那个责任很多的哈，或者你是被伤害的人，结果都是谁采取主动的？都是你，是吧？就我的意思就是都是你啦。就说你说哦，是不是都是我？我说是。无论你是伤害别人，你就要先去跟他道歉。你说这个我懂，但是你是比较被别人打压伤害的，结果也是你主动。说是，也是你主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从神学上，为什么是这样？啊？因为神就是这样做的，神在基督耶稣里赦免我们，但是我们通通都是把神得罪的，而且神还没有任何一分的责任，但是神采取了什么主动来找我们，这样有点感觉吗？从神学上是很清晰的。好，但现在我们就说 OK， 因为爱人这也许都是罪，但是最后你们这一堂好像要到11:30，可这样子的话，你们只剩下30分钟讨论。啊，我们这样啊，我们再讲15分钟啊，就告一个段落，然后就换组啊，那5分钟，我们还是有40分钟讨论啊，因为讨论很重要，因为大家知道啊，就是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篇讲章，一篇讲章，不是只是一个讲章。或者我们说一篇道那个信息啊，是我们彼此做出来的，是吧？我们讲，就不是说我作为一个讲员，我好好预备，我当然好好预备哈，我好好预备这些信息，然后你就听我这样来讲，不是这样，是透过很多的互动交流，所以你们也是非常重要，要完成这篇信息的人。那你说那怎么操作呢？就是接下来的小组讨论，就是要完成那个信息。好，那。这一个最后我想跟大家讲的那个点是这样的，可是这一个彼此切实相爱，是在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之下，也就是说因为那个万物的结局尽了的这个前提之下才谈的，是吧？我在讲的就要彼此相爱，可以在很多的前提之下谈，但是在彼得前书的4章，他是在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的这个前提下谈。这个所以不是只是所以要祷告，也就是说万物的结局尽了，只影响祷告这一块，不是，万物的结局尽了，影响7到11节的接下来的方方面面。影响我们为什么要去切实相爱？那所以切实相爱，除了因为它是最要紧的，除了因为它可以遮掩许多的罪，可以包容，可以饶恕，可以等等，那这个可以放在任何的情况下去谈，对不对？但是在这里还加上一个，它是在主再来亮光，因为万物结局尽了。那为什么在这个万物结局尽了，彼此相爱很重要？ 因为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接下来继续写的到十九节，因为到时候会有一场审判，而且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从你我开始。那你说神如果从彼此相爱的角度，神要到时候跟我们好来所谓的审判，审判就审判这个字是对的，但审判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神会把事情搞搞清楚啊，就是 judgment to judge。 这一个字本身最最最客观中性的含义就是把事情搞搞清楚啊，就这个意思。那所以当神要搞搞清楚的时候，如果回到耶稣所有讲的比喻，似乎都在透露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这个讯息也就是说，从神的角度，神的逻辑啊，那个 divine logic， 神是这样看待事情的，就是今天我为什么会用爱去包容去饶恕你呢？是因为我怎么样先被神的恩典，神的爱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了我，我是因为先经验过，我就因为经验过，所以我可以去成为一个我经验过的人来分享我所经验过的这个神的爱的那种饶恕，那种恩典我可以跟你分享，这样有点感觉吗？好了，那在审判的时候也不用等到将来，就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当我没有办法啊，当然神明白我们这个被伤得很重啊，这个就卡住了，就是怎么祷告我还是很气啊。OK， 我们还需要点时间神明白。但是如果最终我真的就不能够去饶恕原谅那个弟兄，从某一种意义来讲，我就没有把这个饶恕分享给他。那神的观点就是，当我不能够操作这个点的时候，当我不能够去像神那样的去饶恕我，然后我经验过，然后我去这样的去分享去饶恕对方的时候，从神的角度来看，就好像我没有经验过神的爱，没有被他浸泡过，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吗？不然我应该是可以那样。所以从结果来看的话，好像就是我原来像是没经验过的，不然我是可以分享的啊。虽然我很软弱，但是我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去分享。但如果说我丝毫呈现不出来那个 evidence， 那个证据，就是我可以去包容去饶恕别人的话，那是否意味着我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一个没有经验过上帝的那么伟大的饶恕的人，好像是这样的话，我那时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有点危险，这样有点感觉。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在耶和华的日子，在基督的日子，其中包含的是将会有一场大审判，而且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就变成说，彼得也好，更不要说主耶稣，他苦口婆心教导我很多，都提到既然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预备，这些都是预备。所以我们就要预备自己，能够在每一个人事物都靠神的恩典，不会，起码不要被卡住啊。卡住的意思就是说，我就不想原谅这个人。卡住的意思就是，我就这样了，我就要做三等公民。还记得我昨天引用张志刚牧师，等吃，等睡，等死。彼得要我们做的是一等公民，就是等那个耶稣基督荣耀的那个再来的盼望啊。那所以我就会说，如果回到这一个最先开始的框架，那难怪他会谈彼此相爱，因为跟我们的 将来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息息相关，因为到时候基督就会审判我们是否在我们现今，因为从神的角度，神要锻炼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能够像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子。其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得要经验，就是基督所走过的那一些，他被人冤枉，被人背叛，或者被人伤害，然后我们能够学习像基督那样的去饶恕。大家听得懂意思？就只有这样子你的生命才可能成长，不然你的生命是不可能成长的。那所以虽然的确很不公平，别人伤害我都是别人造成的，为什么我要去饶恕他？可是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不仅是你的生命被神可以更新磨造，你也才能够更反映出你是属于神的，你是真的是神的儿女，你是属耶稣的，你是跟随耶稣的，因为你活出来的是一个像耶稣的生活。这是唯一的道理。我就想出来还有第二条，就是说不太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在很都一切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情况之下去学饶恕，没有办法，就因为你用不到饶恕，这样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用不上饶恕，因为都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很好嘛，就没有人伤害我，我谈不上要去动用饶恕，这样有点感觉吗？所以如果说你觉得怎么这么不公平，然后神怎么会这样搞我，那你就说哦，上帝其实很爱我。那这也是我自己牧会将近30年在同一间教会牧会啊，我快要退休了。那所以呢，就是我就发现上帝很有意思啊，从我牧会一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改变过，平均不超过一个月，最多是2个礼拜一定会让我遇到一个我搞不定的事情，很伤脑筋，很头疼。我起先以为我没有牧会的经验，结果后来10年、20年到现在30年，这个 pattern 没有改变过。所以我有一次就抛出这个议题，我说大家如果你是我那怎么办，其中有个人就说提早退休。我必须说他同理我， OK， 有点感觉，就那个人听懂我的意思，所以他很同理我，所以他就说圣牧师你为什么不提早退休呢，这么辛苦干什么啊？那后来我就说对，我为什么不早点问你啊，没想到那结果没有啊。所以我就后来发现说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上帝知道只有这样我才可能不断的去依靠他，不断的谦卑自己，这样有点感觉吗？不然你说一个有10年、20年或者将近30年的牧师的经验，他最有可能就怎么样，躺着干，知道吗？听得懂吗？躺着干。那我只能说上帝很怜悯我，他没有叫我躺着干，所以他用这个方法，因为他很爱我。因为如果他不是这样子帮助我的话，我肯定是躺着干。如果你多认识我的话，你知道就是我是属于那种牧师，就说有事不要来烦我。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带圣经带本书跑去像星巴克那个地方，就说圣牧师听起来有点像宅男，我说不是，我不能宅在家，我要去那个地方要有点背景的噪音啊。但是我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也不好怪上帝，因为是你，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听得懂吗？就不要来烦我啊。但是上帝就把我放在一个做牧师的位置上，我还要去学同理心啊，然后呢接着就是还要去关怀探望你啊，然后听你讲完之后我要用同理心去同理你一下，然后说哎呦真是好不容易哦。OK， 那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啊，但上帝就知道说就是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很恩待怜悯我，他就一定要不超过一个月，平均2个礼拜一定要让我遇到一个事情，我非得好好依靠他不可，这样听得懂吗？因为不然我没办法成长，然后我就会躺着干，然后就，所以要彼此切实相爱困难，但是这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上帝设计很多的环境，让我们可以因此成长像他，因为神就是爱。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接下来即将要分组，可是主，我们就在这边来祷告，因为今天我们 早上所看的，其实不是我们不知道的真理，只要我们好像稍稍的啊来啊，无论是刚刚信主也好，或者是甚至信主很久，或者我们对圣经有一点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今天彼得在圣灵的感动漠视之下所告诉我们这些真理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我们真的好好来面对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都呈现出我们自己真实生命内在那个属于生命的光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明白，都知道它很重要，祷告也好，彼此相爱也好，但是我们真的承认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也看见那个出路，就是因为你在帮助我们，你是圣灵帮助我们，而且我们可以向你祷告，向你很真实的祷告，倾心吐意的祷告，而且我们可以来啊，活在你再来的亮光之下，那个是一个真实美好的盼望。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祷告，在你的帮助之下，我们不断的来依靠你。然后在接下来，我们也为我们的分组的讨论，因为在那个讨论的当中，是你另外一个向我们施恩典的渠道。透过我们彼此的讨论交流，我们彼此的这样的来把我们从神那边领受的分享出来，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彼此鼓励，彼此造就，得以成长。所以就求圣灵不仅让我们在这一刻回应这一堂信息，来彼此相爱，切实的相爱，就求主帮助我们，而且也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小组讨论里面，我们更能够来落实，更让这个彼此相爱可以成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无论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团契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真实的经历，让我们能够反映耶稣的样子，能够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活，来迎接主耶稣荣耀的再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接下来